这个品牌，我估计哈，就在职的直男朋友肯定都听说过。一句话总结，它是全球最大的美妆集团。像什么兰蔻、美宝莲、赫莲娜，包括像 YSL、
阿玛尼的美妆和香水线，
都是欧莱雅集团旗下的品牌。它的产品从护肤、美妆到香水、护发，男女全都覆盖。它的营收占了全球整个美妆市场的1/7，去年达到了400多亿欧元，比第二名高出了60%。感谢欧莱雅的邀请哈，我前两天在巴黎刚刚参加了他在 Viva Tech 的展台，大家是不是很少看到站起来的小林？我把这次科技展的花絮就放在这次视频最后了哈，咱们就从这么一次小小的展会展开探讨一下，欧莱雅它是怎么成功的，它的秘诀是什么？虽然已经是全球老大了，但我跟你说啊，它也有它高处不胜寒的挑战。你听我给你慢慢说。欧莱雅它成功的一大决定性因素，咱上来先给答案哈，就是收购。很多人都知道欧莱雅是收购狂魔嘛，它现在旗下将近40个品牌，就只有巴黎欧莱雅、欧莱雅 Pro、 卡诗这仨是他自己的，剩下全是买的。但这个所谓的收购其实完全不是就砸钱买买买这么简单，它里头也是很有讲究和学问的。欧莱雅它最早并不是做美妆起家的，它是1909年的时候有一个化学家开始做的一个染发剂的品牌，所以在诞生的早期哈，它其实一直都是染发剂这个细分品类的。后来啊，1957年的时候上任了第二任 CEO 叫达勒，我跟你说这哥们儿是一个资本市场的高手，也非常有野心。1963年把欧莱雅在法国上市了，1964年就收购了当时的一个高端品牌，你知道是谁吗？哎，兰蔻啊，就开始高端化。紧接着71年就收购了 BO 泉，进军男士。85年收购了阿玛尼的香水线，慢慢就形成了一套这种集团化经营的格局，到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那收购或者说这种集团化的模式能给欧莱雅带来什么呢？最直观的就是协同效应，说白了就是1+1要大于2。比如说研发、市场、渠道、供应链，所有的子品牌它是可以共用一套的，运营的效率不就提高了？具体到欧莱雅，你看它是怎么干这个事儿的哈？你比如说啊，90年代的时候，欧莱雅就看中了中国市场，它就在96年收购了美宝莲。哎，你说它为什么要收购美宝莲？其实那时候哈，美宝莲在中国整个市场的渠道，就是线下的各种店已经铺开了，欧莱雅它看中的正是这个渠道。后来在03年的时候，他又收购了国内的生产线，这样之后整个欧莱雅大军的其他品牌，像什么 YSL、 薇姿、理肤泉，再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什么粮草啊、鹿啊都给你铺好了，将军你就干就行了。这有点像什么哈，一个家族企业，爸爸先去打江山，把关系都给疏通好了之后，其他品牌也就是孩子们再进来的时候，就跟叔叔阿姨喝喝酒就行了嘛，路不就好走多了吗？哇哦，这个协同效应哈，在欧莱雅这儿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而他收购还有另外一个精髓，其实也是他这个集团化模式更绝的一点，你知道是在哪儿吗？我认为哈，它其实是在品牌和市场营销上。营销品牌对于消费品来说真是太重要了。你就看全球前几大广告主的排名哈，欧莱雅排在全球4，你再看第一名是宝洁，第三名联合利华，全是消费品公司。而你知道营销和品牌它比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没错，就是创意。欧莱雅它靠收购打造的这个集团化经营的模式，其实就非常有效地刺激了创意的产生。我这次出去也非常荣幸哈，有机会能跟欧莱雅中国区的一些高管交流，我才知道欧莱雅旗下这么多品牌，它虽然都是在一个集团里头共享什么供应链、研发这些资源，但是落到销售和营销这儿，他们其实是完全独立，就各卖各的，他们之间也有竞争关系，虽然是一个马生的，但也是得九子夺嫡一样去争预算。而同时呢，站在集团的角度，我也不能完全散养，对吧？毕竟这些孩子们跟别的集团的品牌比还是一家人，所以集团呢，他会尽可能的促进孩子们之间的交流合作、经验共享。就比如说兰蔻，他发现了一个市场营销的招很好用，那欧莱雅集团就跟赫莲娜呀、修丽可说，哎，孩子们你们也来试试。你看这有点像什么哈？比方说一个基金公司，本来各个基金经理都是单打独斗、各自为战，自己研究自己策略，但突然有一天老板来了，说小林你把这个策略分享给老王。小林本来靠这个策略就可以躺平赚钱了，结果现在老王知道了，得，那我又得去想新的了。当然也不是说这每个品牌的所有信息都得全盘托出，对吧？那小林肯定不干了，就急了。只是说欧莱雅集团它会尽可能的在你能接受的一定限度内来促进大家的交流合作，促进大家共享，逼着孩子们共同竞争。所以你说欧莱雅它营销厉害，还是因为它有一套有效的机制可以不断的去促进这个新想法的产生。说到想法啊，我再支出来说一嘴，这次我去法国就去了南法尼斯的一个玫瑰庄园，它是2020年的时候兰蔻从一个私人手里给买下来，然后就给改造成了一个玫瑰庄园，全是粉色，巨好看。但这个不是我想说的重点，它的关键在于什么？并不在于我改造庄园的这个动作，而是你得有这个想法，对吧？确实非常飘逸。通过买了这么一个庄园，背后故事也有了，链条也具象化了，对吧？你看多会搞，不得不承认哈，法国人搞创意确实是有一套。你看今年不是巴黎奥运会吗？明明是他预算有限，就没钱了，但他想了个什么招哈？大场馆不造了，我就把这个比赛场地放在什么埃菲尔铁塔呀、名胜古迹边上，然后还喊了一个口号叫"百年奥运重回法国"，因为1924年 那个奥运会也是在巴黎。你看这样一来，什么浪漫啊、仪式感啊，全有了，关键是还省钱，你说你佩服不佩服？哎，扯远了，我们说回到欧莱雅他收购的策略，来稍微总结一下哈。他先是通过收购积累了一套研发、供应链、渠道、市场营销的体系，之后呢，还是通过收购和投资去找到一些有潜力的小品牌，在这套体系的共享和助推下，让这些小品牌迅速扩大，占领全球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盈利，从而呢，构建起来这么一个庞大的全球范围内的美妆帝国。这个呢，也是我认为哈，欧莱雅他们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的内因。而外因呢，就是市场环境了，对吧？你看，对于欧莱雅，它幸运的是什么？就在它全球化的这几十年，一直都有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去承接它这个快速扩张的产能。比如最近这十几年增长最快的、最迅猛的地区，那就是中国地区。到现在，中国已经是欧莱雅在全球范围内的第二大市场。就连它这个 CEO 现在都起了个有模有样的中文名，叫叶红木。哎，人家可是个绝对的法国人哈，那叫叶红木，你看多重视中国市场。而现在呢，欧莱雅已经做到了美妆的头把交椅，就这个大哥当久了哈，他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你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可能就成为最先碰到天花板的那个。你看最近这几年整个全球的环境哈，一方面经济不景气，包括中国的美妆市场增速也在放缓，去年还出现了下滑。另一方面呢，像 AI 啊、数字化这种，都在呈现一个爆发式增长的趋势。你看这种不确定性很强的动荡的时期，谁最慌？就是之前的既得利益者他最慌，你别哪天美妆界搞出来个 OpenAI 给我老巢掀了，对吧？你看你现在是不是能理解这么大哥的处境了？那他该怎么办呢？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说了，他得创新啊。对，没错，那现在公司都喊着创新，难就难在他怎么创新，对吧？像欧莱雅这种特别大的美妆集团啊，其实大致来讲有这么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生物科学方面，而另一个呢就是科技或者说技术方面。生物这边呢，就是我也不太懂哈，他可能就多找找 PhD 什么的。而科技这边啊，其实对于美妆行业，它跟我们知道的像谷歌、微软、亚马逊这种科技公司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咱们就从一个最高屋建瓴的层面跟大家聊聊哈。你看欧莱雅他管自己叫什么？他叫 Create Beauty 的企业，他要创造美，对吧？就非常主观了。你不像我要是比如说做通信，我从4G 到5G 到5.5G， 他目标其实非常明确，我就是要上传速度更快，下载速度更快，延迟更少，更稳定，叭叭叭，这一堆目标，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去指导他的研发和投入。但美妆企业呢，他要的是更美，这是大家情人眼里出西施。你像我这次去参观的时候哈，欧莱雅它里边有一个叫做 Packaging Lab 包装实验室，里边就有好多专家，整天就在那儿研究，我是用什么材料、什么材质、什么颜色能让大家觉得更美、更有质感，就这里头是巨多学问。这个美它更多元也更复杂，所以对于消费品这种公司的科技投资来说，它的目标更不确定性，它需要广撒网去分散风险。哎，你看这个是不是就非常适合去投那种初创公司？它虽然风险大，但是单笔投资小，网撒的广，可能就比你重金去买一个成熟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要更合适。这也是为什么哈，就是你看这次科技展，欧莱雅那么大一个展台，很大一部分都是跟初创公司的合作。你比如说它有一个吹风机，就是欧莱雅在2018年成立了一个创投基金叫 Bold 投的项目。它还有一个促进皮肤吸收的一个挺好玩的仪器，它是2020年的时候从中国开始搞的一个叫做 Big Bang 美妆科技创造营孵化出来的一个项目。欧莱雅也把跟这种初创公司合作的模式叫开放式创新。我呢这次还有机会采访到了他们开放式创新的老大，我就问他说，你在投这些初创公司的时候啊，最看重什么？我本来以为哈，他会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策略，就比如说我先瞄准几个赛道，就是 AI 我投30%， AR VR 我投30%，就先选好赛道再去分配资源。但是我非常意外的是，他说他其实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或者说明确的规划，而他最看重这些初创公司的其实是专利，就是你到底有没有一个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技术。当然啊，也不是说欧莱雅他现在就不收购了，狂魔还是狂魔嘛。他现在呢是属于收购跟投资初创企业两条腿走路。那他是怎么平衡这两件事呢？哎，咱们再踩在 CEO 的鞋里来思考一下。收购就像刚刚我们分析的，其实它的产品已经跑通了，它买的是市场的潜力，说白了就是很快就能看见回头钱的。比如说欧莱雅它去年收购了澳洲的一个护肤品牌叫 Aesop， 174亿人民币，是欧莱雅史上最大的一笔收购。而当时这个 Aesop 在中国其实才刚刚起步，据说只有两家门店，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产品已经成熟了但市场没开发。而初创投资这边呢，它可能连产品都没有，主要呢是利用这些技术去打造新的产品。所以你看，收购它是金额大，但是风险相对较小。更主要的是市场盈利导向，说白了就是要赚当下的钱来给集团提供盈利和增长的保障。而投资早期初创呢，其实正好相反，它风险更大，不确定性更强，更主要是产品和研发导向，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押宝未来的机会。所以欧莱雅它怎么去平衡这两件事儿？其实它要思考的是布局当下还是布局未来之间的平衡。好，我们再来整体看一下欧莱雅这个投资布局哈。它先是通过收购去扩张品类
多元化，
同时搭建起了一个集团化运营的体系。 在研发、供应链、渠道方面协同，在品牌和营销方面竞争合作，加上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构建出来了这样一个美妆帝国。而现在面对全球的增长曲线放缓，它开始通过更早期的投资去布局专利、布局技术，押宝未来。所以你看哈，一个美妆消费品企业，咱们看到的可能是它琳琅满目的广告，但在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多元的体系。
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到了法国巴黎，来参加欧洲最大的科技展 Viva Tech。这个展哈，一年能来150,000人，你看底下这个人，你就跟逛庙会下饺子似的，就一会儿法国总统马克龙据说也会来，不知道能不能碰上。
并没有。
这里头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繁忙的展台，就是欧莱雅。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一个 3D 打印机。那你知道它打的是什么吗？是人皮。我觉得这个还挺酷的，打完了就有点像这种东西，在这儿调完参数选开始之后，这个打印机就会在这儿挤出来像是基底液的东西，然后你把它放到这个培养皿里，过一会儿之后它就会凝固。它这个现在就只是一些基底。
So if we put cells into it, it's gonna be like real skin.
Yes.
Wow. Interesting. Oh, this is like magic.
你摸摸。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建模了，刚才老师说在实验室里的会比这个要复杂，精准要大巨多，但是我觉得还真的挺神奇的，第一次打印出来一块皮肤。它这个打开是靠那种红外光，这里边吹风然后加上红外，它俩合在一起就有点像风和太阳给你的那种感觉，就让你头发能自然吹干，对头发的伤害会更小。先放这吧，来，你来这儿，这就能显示出来它是那种红外的光，你是一点一点能感觉到那个风加热的。它这不是欧莱雅自己做的，是它跟一个深圳的科创公司一起做的啊，就这个，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展台的好处你知道是什么吗？它真的是让人去体验，它就是现场给你做头发、测你的皮肤，然后还给你小样，真的是挺吸引人来看的。Thank you so much。做了个发型，接着拍吧。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不是吹风机，也不是那种什么
脱毛仪，
这是一个叫做 My Hair ID， 它是可以检测你头发的颜色。这里边是一种
叫纳米晶片导入，
它里边有好多那种纳米级别的小硅晶片，
在每分钟5000次的这个按摩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呢去更好的在我们表皮的吸收。
比如说你把这个精华抹在手上之后，然后你就拿它在这，它就可以把这个精华更好的导入到皮肤里边，这样功效会更好。它其实不疼，
不疼，
没有那种。
它就是专门设计给害怕做医美但是又想要更好的效果。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特别厉害的那个机器的产品经理 Helen。OK， 这个机器就是做皮肤检测的，一会儿我们看看它怎么测我，然后看看我怎么样。刚才我们用三种不同的光分别拍了正面、左边和右边，这三种光就是一个是正常的光，一个是偏正光，就是能拍出你皮肤本质的光，第三种叫 UV light 紫外光，就是它可以更看到你皮肤的一些毛孔啊。就我最近也没太休息好，所以呢这个结果要不好就随便看看。
呵呵，找借口。